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10月1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保守党的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被拒绝入境香港。川普总统考虑对北韩军事选项，同时美军在朝鲜半岛展示实力。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三说，东北亚情势如果持续恶化，不排除可能出现局部冲突。在野国民党立委就担心台湾将会被卷入朝鲜半岛战争。而同时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就问到，面对美国和北韩互相叫阵，双方冲突似乎一触即发。对此中国方面传出可以顺势攻打台湾，台湾国防部怎么看呢？
我的感触是中共不会那么愚蠢，然后我们更应该加强我们的戒备。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回答说，他感觉中国方面不会那么蠢，台湾方面应该要加强戒备。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南韩国会议员说北韩盗取了南韩政府对金正恩斩首计划的机密文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多次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10月11号上午搭飞机是从曼谷抵香港之后，被香港入境处在没有解释原因之下是拒绝入境，原机返回。香港民主派议员和团体发表声明表示谴责，而特首林郑月娥则是拒绝评论个案，声称是入境处的决定。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说，曾经长期居港是亚洲人权问题专家的罗杰斯表示，对被拒入境感到是震惊，认为事件反映一国两制正在是走向死亡。罗杰斯说，他经常是到香港是探望朋友，包括民主派社运人士，以了解香港现状，此行属于私人性质。他还说，早前已经得知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极度关注他到香港的行程，不欢迎他和个别政治人物会面。而他星期二再收到信息，就是说如果仍然坚持赴香港，恐怕是将会不得入境。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说，曾经多次协助被拒入境人士的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表示，他在接到罗杰斯求助之后是赶赴机场，并且电话联系到入境处，结果被入境处人员拖延。在罗杰斯下午被遣返上机之后，才是获得是电告知是结果。何俊仁表示，以往都可以介入事件协助当事人，而这次的入境处的手法前所未见，批评做法是大陆化、公安化，声称内地维稳已经影响到香港，质疑入境处已经是没有独立决定权，要由内地操控。罗杰斯经常批评北京拒绝给予香港更多的民主，亦都声援没多久之前因为重夺公民广场案是被改判囚禁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以及是罗冠聪。罗杰斯十月初曾经同到香英国的出席论坛的多位泛民主派议员是见面。在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北韩实施可能的军事行动的时候，美军亦都显示他的军事力量。美军的轰炸机和南韩、日本的战斗机一起是在朝鲜半岛东西海岸外的两个海域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显示他的武力。这场演习适逢川普总统和他的顾问共同讨论有关的问题，并且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而在这个期间，川普总统提出了美国应对北韩问题的新方法。
We were on the wrong path before. All you have to do is take a look. If you look over the last 25 years,
川普总统表示，美国之前在错误的道路上，大家只是需要看一看。如果你看回回顾过去25年，在历任政府的时期，美国都是在通向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的道路上，这个是一个好像全世界都从未见过的问题。美国现时正在在正确的道路上，他还叫大家是相信他。南韩一名议员星期二表示，北韩黑客侵入南韩军方网络， 盗窃大量机密文件，包括南韩对北韩领导人的斩首行动的计划。南韩执政党民主党议员李哲熙表示，这个消息是来自南韩国防部的官员，这些官员确信黑客是在2016年9月侵入南韩军方的数据库，盗走了这些机密文件。据 BBC 报道，今年5月的南韩当局曾经承认去年9月国防数据是中心遭到攻击，并且表示攻击可能是北韩所为，但是未有公布更多具体的内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万宁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对黑客侵入一说是不置可否，他还表示他所要对大家所说的就是韩美联盟正在对付并且防范这一类的事件。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会很快地宣布他不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的签订的伊朗核协议。依照法律，川普总统必须要在10月15日之前作出决定，但是白宫消息来源表示总统很可能会更早宣布有关的决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二表示，总统已经对全面的伊朗战略作出决定，并且要确保美国有一个全面的政策应对伊朗这个不守规矩的国家的所有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美军军舰约翰麦凯恩号上面的海军指挥官以及执行官已经是被解职，这艘驱逐舰今年8月份在新加坡附近同一艘邮轮发生碰撞，导致了人员的伤亡。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军第七舰队星期三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种事故是可预防的。指挥官阿尔弗雷多·桑切斯以及是杰西·桑切斯由于对他们失去了信心而被免职，并且已派到其他的地方。这种事故造成了10名水手丧生，另外有5个人受伤。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两个有关川普总统禁止人口多为穆斯林的若干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的案件当中的其中一个。最高法院驳回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起的案件，因为他要求推翻的旅行禁令已经过期，现时已经由新的禁令取代。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未有针对夏威夷州提起的案件采取行动。这个案件涉及到旅行禁令以及是另外一项针对难民的禁令。难民禁令10月24号是到期，最初的旅行禁令不准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以及也门的公民进入美国，除非他们同美国的实体或者个人切实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批评美国美式足球大联盟。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说，东北亚情势如果继续恶化，不排除可能出现局部冲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会见基辛格以及同替立森，究竟中国同北韩的问题怎样去解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在星期二首先在白宫会见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同替立森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共进午餐。替立森同川普近日除了在北韩问题上的睇法不一致之外，在私人问题上亦有所摩擦。而基辛格就对川普的中国和北韩的政策将有什么影响，亦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每当川普总统透过各种公开发言或者在推特上攻击金正恩，北韩紧张局势升高之后，经常都是替勒森国务卿出来表示外交和谈判手段依然还在台面上。但是川普总统最近在推特上说，我对我们最优秀的国务卿雷克斯替勒森说，和那个小火箭人谈判是浪费你的时间，省点劲雷克斯，我们将做应该做的事。美国媒体报道，替勒森几个月前在五角大楼开会时曾经用白痴形容川普的资历。最近几日，替勒森重新支持川普，但是没有否认曾经以白痴形容川普。上星期川普总统是接受美国杂志访问时说，我认为这个是一条假新闻，不过如果替勒森真的这样说，我想我们要比较一下智商测试结果，我可以告诉你哪个会赢。
President certainly never implied tha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 not incredibly intelligent.
而喺星期二嘅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话，川普总统只系开玩笑。桑德斯话，总统当然唔系暗示国务卿并非绝顶聪明，总统开玩笑。他有完全的信心，他对国务卿有完全信心。他们今天较早时候有个好好的会面，他们携手合作推动总统的议程。星期二中午，川普总统与替勒森国务卿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共进午餐。上星期四，川普总统在白宫见了军事将领以及他家人之后，曾经说这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然后这个星期一，马蒂斯就说美国军人必须随时有战斗的准备。不过在与替勒森还有和马蒂斯共进午餐前，川普总统于早上十一点半先与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椭圆形办公室见了面。
Mr. President, I didn't expect this opportunity. It's always a great honor to be in this office.
基辛格在白宫说，总统先生，我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是一个荣幸，而此刻正是打造一个有建设性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时机，而总统正要前往亚洲，我想将会为进步、和平与繁荣做巨大贡献。看来基辛格是受到川普总统的邀请而到白宫为他十一月的亚太之行提出建议，而基辛格有些意外，因为他的外交看法被认为是共和党建制派，不被川普一派采用。例如川普当选之后，基辛格去中国为未来的美中关系铺路，结果隔一日川普就接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那次的川蔡通话使基辛格十分尴尬，但是在基辛格的牵线之下，川普总统的女婿同时亦是白宫高级顾问的傅什纳得以安排习近平与川普在川普拥有的海湖庄园会面。而之后川普则说，在没有告知习近平之前不会再接蔡英文的电话，所以或者川普行政当局亦开始重视共和党建制派的意见。有趣的是，简报会上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对北韩实施的原则性的现实主义很有效，而基辛格的政策在国际政治上正是被归类于现实主义一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星期三说，东北亚情势如果继续恶化，不排除可能会出现局部冲突。而在野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担心台湾将会被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星期三出席立法院时说，北韩最近进行了第六次核试爆，以及多次向日本以东的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冲击了东北亚区域的情势。未来的区域争端如果持续恶化下去，不排除可能会激化出局部的冲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在星期三就邀请了国防部长冯世宽进行业务报告，并且接受立委的质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就说，北韩的情势如果演变成为军事冲突，台湾将会很难不会被卷入，因为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有关的法律，现在就要看行政部门是否执行。
包括美国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参众两院都提到要求去评估什么。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说，包括美国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国会参众两院都提到要求停泊台湾港口的可能性，亦包括台湾停泊在美国的港口。他记得在这个时候消息传出来，台湾政府还说乐见其成。江启臣委员还说，台湾政府一定要有更完整的预备和沙盘推演，美国和北韩的军事冲突绝非不可能的，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回答时说，面对有关的冲突，台湾一定要保持稳定和安全的发展，同时不会主动要求作战，在军事上以保卫台湾本土为主，并且提供必要的国际人道援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今年较早前都通过了2018年国防授权法，当中要求行政部门必须要在2018年9月1号之前研究拟议出美台军舰互访的评估报告，例如美国军舰停泊高雄港或者其他港口的可行性， 以及台湾的军舰停靠关岛、夏威夷或者其他地点的分析报告。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庄瑞雄就质询时就提到，面对美国和北韩互相叫阵，双方的冲突似乎一触即发。而同时中国方面亦传出可以顺势攻打台湾，究竟台湾国防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的感触是中共不会那么愚蠢。
国防部长冯世宽就说，他的感触是中共不会那么愚蠢，台湾应该要加强本身的戒备。而此外，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许旭仁就说，赖清德行政院长提出了台独说之后，中国军方究竟有没有动作？冯世宽就说，从最近的敌情研判来看，并没有任何变化。他呼吁台湾人要冷静，不要炒作话题。如果炒作话题变成叫阵的话，将会出现不好的后果。冯世宽又强调，并没有听讲过中国军方计划在2020年攻打台湾的计划。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时说，他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对此统派人士就批评这个情况将会导致两岸冲突加剧。而美国的智囊机构2049计划室的研究员易思安的一本新书叫做《中国侵略威胁》就指出，中共解放军已经拟定出一份2020年攻打台湾的秘密计划。这个观点在台湾就引发了关注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批评美国最受欢迎的体育联盟美式足球大联盟 NFL 获得大量的税务优惠，实际上这个联盟两年前放弃了他们的美国联邦税务减免资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川普总统一直与200多名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球员进行口水战，这些球员之中绝大多数是黑人，他们在最近一些比赛演奏国歌时单膝跪地，以抗议美国的种族主义以及他们所认为的执法机构相比白人歧视少数族裔。川普在一条推文中说，为什么国家美式足球大联盟获得大量税收减免，而同时又不尊重国歌、国旗和国家，改变税法。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多年来一直具有争议的拥有联邦税务减免资格，这个使到该联盟节省大量资金，但是该联盟2015年自愿放弃这个资格。但是该联盟的很多球队还在他们的主场所在地的城市实际上获得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减免，而吸引这些球队继续留在他们的主场城市，而不是搬到其他城市，并且用纳税人的钱修建巨大的体育场。不过这些都是当地的协议，不是川普总统和联邦政府的决定可以改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承认，川普有关联邦税收减免的言论不再适用于国家美式足球联盟，但是同时表示有大量纪录显示这些球队在各个不同层面得到了与体育场修建和商业操作有关的税务补贴。国家美式足球联盟主席罗杰·古德尔表示，该联盟的官员无几内将讨论国歌抗议事件，但是联盟曾经在一封发给所有32支球队的信中明确表示，联盟希望球员在演奏国歌时站立行礼。桑德斯表示，如果该联盟推行这个要求，白宫将予以支持。川普有关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言论发表两日前，副总统彭斯在家乡印第安纳州举行的一场美式国家足球联盟三藩市49人对阵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的比赛之前，当国歌升调旗奏响时，大约十几名三藩市49人队球员单膝跪地表示抗议，彭斯副总统愤然离场。彭斯副总统表示，他离开赛场是因为他讲过川普总统和他不会为任何对我们的军人、国旗或者国歌不尊重的活动站台助兴。后来川普发推话，他曾经要求彭斯副总统一旦有球员跪地不尊重我们国家就离开球场。他对他和第二夫人海伦彭斯感到骄傲。 国家美式足球联盟表示，表达抗议的球员有资格行使他们的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但是一位著名的球队老板达拉斯牛仔队的老板杰瑞琼斯已经宣布，他的球员之中只要有人在奏响国歌时跪地抗议，就将被换下来坐冷板凳，不得参加比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究竟系假新闻定系问责新闻呢？美国总统川普以推特为驱动嘅独特总统风格，喺全美重新激起咗有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嘅辩论，并且使到呢一场辩论带上个人嘅色彩。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一篇报道。
川普喺右翼名嘴同评论家嘅支持下，将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形容为一心要以不实报道破坏总统执政嘅人民公敌。新闻职业嘅辩护者反驳话，媒体毫不客气地列住行政当局的软肋，使总统发火，这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现代美国史上，川普的每个前任都不例外。这一次不同之处是，川普娴熟地利用社交媒体助长民间反媒体情绪，而同时美国各大媒体亦当仁不让，增强人力，并动用一系列的高科技平台，试图对本届政府实行问责。在一波又一波的推特中，川普将自己称为受害者。他写道，哇，今日这么多假新闻报道，不管他做什么讲什么，他们都不会写出或者讲出真相，假新闻媒体失控了。毫无疑问，有关川普的报道严重的倒向负面。非盈利的皮丘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内容分析显示，川普出任总统头一个月的报道有 62% 是负面的，只有5%是正面的。相比之下，皮丘中心说，对巴拉克奥巴马总统2009年执政初期的报道有 42% 是正面的，20%是负面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和乔治 W 布殊总统的负面报道超出正面报道，但同川普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川普的批评者认为，川普做错的事和讲错的话不胜枚举，有案可查，负面报道铺天盖地的亦都不足为奇。但是川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则将这个解读为，这个证明了媒体充满恶意。川普总统在一条接一条的推文中，将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指责他们曲解事实，甚至公然讲大话，并暗示有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运动要破坏他的执政。面书总反川普，各电视网于是亦总反川普，假新闻，纽时道歉了，同华邮反川普勾结。上个星期 NBC 新闻报道说，国务卿蒂勒森称总统是白痴，这个使川普大为愤怒，川普要求道歉并呼吁国会调查。 NBC 新闻的报道刚刚被蒂勒森国务卿和彭斯副总统彻底驳回，这个是假新闻，他们应当向美国道歉。NBC 新闻是假新闻，比 CNN 仲不诚实，他们使优秀报道蒙羞，难怪他们的新闻收视率大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什么不调查美国本国的假新闻网络，看看为什么美国的新闻有这么多纯属编造假货。虽然参议院调查媒体的可能性渺茫，但是总统对媒体的抱怨重新激发了右翼媒体批评人士的斗志。保守派的媒体研究中心的媒体分析主任泰姆·格拉汉姆说，全国级媒体对川普有种戏剧化的蔑视，他们不单止没有投票给他，而且觉得他是危险的白痴，因此 NBC 的报道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格拉汉姆对美国之音说，讨论的调门是川普被迫否认自己是白痴， 对他们来说这一天很爽。格拉汉姆发出的这一种批评在媒体圈内引起了一波苦心自问。前纽约时报执行编辑吉尔艾布拉姆逊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刊物上撰文说，新政府唐吉柯德式的本性，总统的系列谎言和白宫每日传出的不实之词，呼唤这一种问责新闻。与此同时，艾布拉姆逊警告他的前同事说，某些评论以及连篇累牍的报道，有可能被批评者解读为幸灾乐祸或者出手过重。这位纽约时报前主编写道，这个并不意味着按下不表，吞吞吐吐或者发表错误的将双方等量齐观的乏味报道，这个意味着不搞廉价攻击，不刊登有偏见的标题，不过分以免破坏纽时的权威，并使大众对其报道不屑一顾。波恩特研究所新闻伦理学纽马克主任英迪拉拉克什马南争辩说，川普对媒体的攻击威胁着大众对真正假新闻的合理担心。公众对最初使用假新闻这个词来形容意图在网上骗取影响力甚至只是增点广告费的虚假报道。拉克什马南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将威胁民众知情以及我国民主的真正祸害颠倒了过来，将任何他不喜欢对他提出批评的报道都视为假新闻，以此来破坏华盛顿政治报道以及事实为基础的总体主流新闻的信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川普的怒火从长期来讲或者反而使媒体受益。川普每次提起纽约时报必称走向破产的纽时，但是纽时等报纸的读者和收入却明显增加。艾布拉姆逊提到，每次他听到川普发推话走向破产的纽时，或者使用那一种烂大街的外号假新闻时，他同时就听到所谓川普丰收的收款机进账的声音。这个帮助纽时数字版订户在选举后越过200万，这个收入流是支持报道部门维持现有人力的关键。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白宫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纽约客杂志在星期二发表的一篇报道，指控荷里活的大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强奸三名女星。目前温斯坦已经因为被控几十年来不断性骚扰电影界女星而陷入丑闻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纽约客的文章中，女演员艾莎·阿灰多和路西亚·埃文斯实名接受录音采访，指控温斯坦强奸他们。另外一位女子决定不透露姓名。根据这篇报道，有13名女性指责温斯坦对他们进行过性侵犯或者性骚扰。有几项指责之前已经被纽约时报报道。纽约时报上星期刊登的报道详细说明针对温斯坦的八宗性侵指称，所有这些指控都已出钱和解了结。指控他的人有一些荷里活的一线明星，包括安琪莲娜·祖利、格温尼斯·帕特罗和罗莎娜·阿菲特。纽约客的报道说，温斯坦公司和米拉麦克斯影业的16名在职和前雇员目睹或者了解温斯坦的性侵行为。根据这篇报道，所有这些雇员都说两家公司内部的很多人知道温斯坦反常的性爱好。在纽约爆出猛料之后，温斯坦公司董事会星期日解雇了温斯坦。温斯坦今年65岁，过去30年来他监督制作了多部深受欢迎的影片，包括《沙翁情史》、低俗小说、性方言与录像带、英伦情人、心灵捕手和白宫管家。他经管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后来又同弟弟包勃温斯坦执掌温斯坦电影公司。纽约时报报道，他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不断调戏女性。温斯坦随后声名狼藉，并被自己创办的公司开除。那篇报道说，在荷里活以强势控制影片制作同时上发嬲著称的温斯坦，秘密给钱给那些指控他的女性达成和解。温斯坦上星期发表声明说，他过去对同事的表现行为造成很多痛苦，对此他真诚道歉。 他后来称《纽约时报》的一些指称是不实之词，并说他将控告对方诽谤。温斯坦上星期五从他公司请假，但是星期日公司董事会说，鉴于过去几日来出现的有关哈维·温斯坦行为不当的新信息，董事会已经通知他被解雇立即生效。温斯坦近年来一直出大钱资助美国民主党政治人物，包括两度竞选总统失利的希拉里·克林顿。不过在性骚扰指称曝光后，民主党政治人物周末纷纷同这位陨落的荷里活大腕划清界线。好几名民主党政治人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都答应将从温斯坦那里拿出来的钱捐给支持女性的慈善组织。引人注目的是，克林顿和前总统奥巴马对有关指称保持沉默。根据白宫访客记录，奥巴马在白宫招待温斯坦十几次。川普总统周末说，他认为哈维·温斯坦很长时间对性侵指称，他一点都不奇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战舰赛之前往南中国有争议海域执行航行自由任务，香港特首承诺减税建造补贴房屋，西班牙希望澄清加泰罗尼亚是否宣布独立。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政委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军舰星期二再次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执行自由航行行动。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讲话，美军查菲号驱逐舰十号是执行了例行海上巡航任务，驶入了中国声称的西沙群岛的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水域。但是这次的美国军舰未有进入中国实际控制的岛礁十二海里以内的范围。这个是川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第四次的自由航行行动。中国星期三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国这个行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以及安全利益，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对立法会表了他第七月当选特首以来的第一个政策讲话。林郑月娥承诺要削减公司盈利的税率，并且在今后五年为家境艰难的家庭建造更多的补贴住房。林郑月娥表示，一国两制是同中国达成的最佳体制安排，亦都是受人民欢迎的可实现目标。不过抗议人士就显示，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林郑月娥的亲北京立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三表示，他是希望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领导人澄清他是是否已经宣布独立。拉霍伊在紧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个推动分裂国家的举动之后表示，西班牙宪法要求作出这一类的澄清，这个是政府就能够暂停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在星期三召开会议的一日之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吉德蒙德发表象征性的独立宣言，但是目前暂时是未作出任何正式的行动以支持同马德里政府寻求对话。拉霍伊政府发言人说，如果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已经决定要分离出去，就不会有对话。发言人说，政府拒绝加泰罗尼亚默认独立宣言。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会达到 3.6%， 高于去年的 3.2%。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表示，不断改善的投资、工业生产、商业以及消费者信心都为经济扩张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会比发展中国家要低。这份报告预计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达 2.2%， 而高于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表示，未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确定，因为有关的减税、减少法规以及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开支的提议，还未有在意见分歧的国会里面获得通过。对中国的展望是略微下调，但是专家认为中国今年的增长率仍然会达到 6.8%， 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会达到 2.6%， 明年会达到 3.4%， 这个是比早前的预计是会为稍慢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各国领导人现时需要趁大好时机进行改革。 川普总统宣布加州发生重大的灾害，当地的野火已经是导致了至少15个人死亡，烧毁了上成千上万的住宅以及是商店。这项的宣布亦都意味着将可以向灾区提供紧急联邦援助。川普总统表示，他要令到加州州长布朗知道，联邦政府将会同加州人民系企埋一齐，响发生呢一场可怕悲剧亦系急需救援嘅时候，佢哋将会为系赶赴当地。截至星期二嘅下午，响旧金山以北嘅一片地区发生咗17场嘅野火，当地有世界著名嘅葡萄园以及系葡萄酒。消防人员表示，凉爽落嚟嘅天气正在系有助于令到灭火工作取得进展，但系强风及干燥嘅天气条件仍然造成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系有46,000多公顷嘅土地已经系被毁，数以千计嘅民众无家可归，好多人逃离咗家园嘅时候，只系带上咗随身衣物。响死者当中，包括一位年100岁嘅男子以及佢嘅99岁嘅妻子，佢哋无法及时离开佢哋位于纳帕嘅家中。造成野火的原因仲是目前未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习近平来紧19大关于台湾的讲法，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到底权力有几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特首上任之后的首份施政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上任啱啱超过100日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三公布任内首份施政报告，前言提及到香港人有责任确保一国两制沿着所谓正确方向前进，亦有责任向冲击中国国家主权以及安全的行为说不。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香港有一小撮人不尊重中国国歌，要改变他们并不容易，如果硬性教育可能会适得其反。林郑月娥又表示，5年任内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以及落实普选特首都要做，但是要创造适当的社会气氛。他又说两项工作都没有时间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份施政报告以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为题，篇幅接近50,000字，同上任特首梁振英同样以房屋政策为重中之重。在經濟發展方面，林鄭月娥就更加強調創新科技和創意產業。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沿用競選政綱的粉藍色，亦都貫徹競選政綱提及的施政新風格。星期三朝頭早在立法會公布施政報告的時候，成為首位不是按照報告內容逐字逐句宣讀的特首。他接納行政會議成員的建議，擬定一份講稿，以40分鐘完成施政報告的重點演說，預留更多的時間在稍後的記者會給傳媒發問，亦都首次開放純網媒進入政府總部採訪施政報告記者會。前特首梁振英曾經在施政報告直接提及警惕港獨的問題，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就沒有直接提及港獨，不過她在前言提及香港人有責任確保一國兩制沿正確方向前進，亦都有責任向衝擊中國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行為說不。有記者問及最近在香港舉行的2場國際足球賽，在政府官員多次呼籲之下，仍然有球迷喝中國國歌，而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及要培養香港下一代成為具中國國家觀念的公民，具體做法是什麼？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香港有一小撮人不尊重中國國歌，要改變他們的行為、思想不容易，如果硬性教育可能適得其反，這個亦都是關於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很嚴肅對國家的尊重的問題，所以有人說、你不要hurt啦，你再hurt下一次球賽來就要閉門，我覺得這個是錯了的看法、所以在這裡必須要正本清源，這個是對於國家尊重的問題，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問題。
至於有關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和落實基本法四十五條一人一票選特首，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施政報告提及的內容和競選政綱分別不大，她表示知道五年任內兩項工作都要做，而過去的經驗兩項工作推行過但是都未能夠成功落實，她只是重申要創造適當的社會氣氛才可以再做這些有爭議的事情，否則只是會拖死整個香港，其他事都做不到，因此這兩項工作都沒有時間表。另有記者問及林鄭月娥競選和當選之後一再強調要修補社會撕裂，但是施政報告為何沒有提及修補社會撕裂的內容，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彌補社會撕裂不是靠文字，不是寫多一百個字社會撕裂就會被彌補，社會氣氛就會轉好，反而是靠實際的行動和工作。
實際的行動就是遍佈在整個施政報告的每一個章節，由良好管治、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改善和傳媒的關係，多些見大家，延長一下記者招待會時間，讓純網媒可以入來採訪、開放東座的前地、是要靠實際的行動才能夠彌補社會撕裂、所以寫不寫不是那個的關鍵、
有大專學生提問，施政報告提及2018至19學年落實中國歷史科成為初中必修科，有關的教材怎樣制定，會不會是另一種形式的國民教育。另外施政報告提及以非公務員合約形式招聘20至30名年輕人加入建議成立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會不會有政治背景的考慮。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初中中史科教材的制定將會由專業人士領導，她在教育的部分不會扮專家。林鄭月娥還說，在競選政綱提及改組中央政策組成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有幾個新的功能，他強調招聘的20至30名年輕人不會考慮他們的政治背景。
我可以跟大家保證，是他的政治的取向或者是政黨的背景都不會是一個特別的因素。我亦都歡迎，如果現在在各個政黨裏面有些年輕的黨員，第日可能想做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但如果能夠有兩三年的經驗在政府裏面浸下，知道怎樣做政府政策，想考這些位置，我都歡迎他們可以投考這些位置。
有記者問及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rendan Wilders 星期三，即是10月11日朝頭早由泰國曼谷入境香港的時候被拒入境，當局未有解釋原因。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拒絕評論個別事件，他表示相關問題是入境當局的決定。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包括美國總統川普在內的西方國家人士認為習近平是大權在握的領導人，但是亦有西方國家學者就指出，習近平的權力並沒有看上來那麼大。经过五年的经营之后，今日习近平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没多久之前报道，川普在一场私人慈善晚宴上讲到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时话，他或者是百年来最强大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的履历似乎验证了上述的讲法。十年前的中共十七大上，好好先生习近平从共产党派系争斗之中获利，被提名为中共新的掌门人。那阵时的习近平被外界认为是一位弱主，但是上台后的他通过反腐，大力铲除异己，不单止削弱了前领导人胡锦涛代表的团派势力，亦震慑前领导人江泽民的上海帮，迅速掌握并巩固权力。目前的习近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不单止是党中央的核心，还是全党的核心，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根据统计，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外，习近平一人已经至少拥有12个衔头，管辖范围无所不包。另外报道说，习近平打算效法毛泽东，在十九大上重设党主席。十九大临近之际，习近平亦将自己的亲信逐渐安插入政治局，建成自己的习班底。习近平思想亦很有可能在十九大时被写进党章。不单止美国总统川普，西方学界很多人亦认为习近平的权力远远超过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直追毛泽东和邓小平。习近平时时被成为中国自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的领导人，或者是自习近平后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但是亦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或者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强大。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梅汉兰上星期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一次有关解密十九大的研讨会上说，习近平的强大经不起仔细推敲。梅汉兰说，如果习近平这么有权势，他为什么要这么多衔头？毛泽东不需要这么多衔头，邓小平亦不需要这么多衔头，他们只是保留两个重要的衔头。以邓小平为例，他保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衔头？他还解释说，虽然看起来习近平是所有领导小组的组长，但是他亦就比胡锦涛多了两个衔头，一个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另外一个是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梅汉兰说，习近平权势没那么大的另外一个体现是，他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计划并没有好好执行，基本上是不了了之。从官方媒体的报道中亦可以提出端倪，媒体说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计划，权力需要进一步集中。另外媒体还强调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以及军队改革的必要性。梅汉兰说，凡此种种显示习近平并非那么强大，相反习近平的种种做法显示了他的不安全感。梅汉兰的结论是，习近平的权力肯定是强过胡锦涛，可能亦强过江泽民。梅汉兰的话令与会的人群发出会心微笑，因为胡锦涛应该是中共历史上最弱的一位领导人，或者是胡锦涛自己选择成为最低调的领导人。梅汉兰还提出，甚至习近平的很多政策都是对前任的政策的继承。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江泽民时代提出的。罗马尼亚亚太研究中心主席安德烈朗古最近亦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习近平的权力被夸大，而且根本无法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比，因为后两人的权力不受制约和限制。他说1992年退休后的邓小平只是简单地去了一次广东，讲到改革的必要性，就迫使中央领导层重启停滞的经济改革。而当时邓小平的唯一衔头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他甚至不担任任何党内职务的1992年南巡深圳，并发表重要讲话，依旧可以左右中国的发展，矫正当时偏左的政策，重新开启改革开放的步伐。朗古说，邓小平可以随心所欲解除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并不需要等到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前后，他不单止解除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职务，他还解除了前中共总书记 备赵紫阳、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职务，而习近平撼动的只是一个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他还说邓小平的行动不受任何礼节或者党的机构制约，习近平2016年努力争取到核心的地位，而邓小平提出核心论并确立谁是核心，他指定江泽民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浪古说习近平更无法与毛泽东相比，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触动的只是退休的大老虎，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颠覆整个共产党。他还说习近平只是解除了他人指定的一个继承人，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职务，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又一次又一次将他们打倒并消灭。他说习近平需要维持现在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而毛泽东需要清除哪个时根本不在意这些机构，习近平需要官方的宣传，而毛泽东本人就是官方宣传。习近平写了一本书，而毛泽东是历史上出版书最多的领导人。习近平需要讲党媒姓党，而毛泽东不需要话给媒体知他们姓毛。习近平到底有几强大？罗马尼亚亚太研究中心主席朗古说，习近平现在的权势应该超过江泽民，但是比邓小平弱，所以如果说习近平是邓小平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没错，但是考虑到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间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而且胡锦涛自己更倾向集体领导，所以这样的讲法具有误导性。他说习近平强过胡锦涛是意料之中，胡锦涛的权力不单只是被江泽民所限制，更加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胡锦涛自己愿意低调行事并倾向集体领导制，胡锦涛拒绝被称为核心，而且在退休时主动裸退。朗古说现在的情况是习近平的权力至少比得上江泽民，他还说如果习近平想取得邓小平这样的权力，十九大才是对习近平的真正考验。如果习近平可以将自己的盟友安插入政治局常委，并为2022年的政治局做好准备，如果他可以指定自己喜欢的接班人，或者是被王岐山留任，这些都显示他的权力。但是如果他不得不接受胡春华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无法将自己的亲信例如刘鹤、李强等安插入政治局，他的权力只是与江泽民差不多。浪古还说如果习近平选择2022年留任，那他才是真正的强有力的领导人。但是斯坦福大学的梅汉兰认为，十九大时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一定会退下来，而胡春华将会被列为习近平的接班人，而陈敏尔将接替李克强将来出任总理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将下星期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会中提出他的工作报告，当中涉及到台湾部分是很多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注意的焦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兰几日前在一场关于中共十九大的座谈会上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北京当局要坚持蔡英文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过虽然蔡英文至今未有做到中国的要求，但是他上任以来亦都没有做出任何挑衅行为，因此他不认为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会对台湾有过于重大的动作。虽然北京有可能继续夺走台湾的邦交国，不过在做法上不会鲸吞，而是以蚕食的方式对蔡英文政府施压。容安兰说，在十九大之后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点，北京是否采取重大的挤压行动，甚至动武或者威胁要动武。容安兰说他反为不认为会是这样。容安兰认为会有挤压，除非有些大家现在看不到台北和北京台面下谈好什么协议，否则容安兰说他不认为这一次的十九大会产生重大的政策改变。容安兰亦都说，有一些较为乐观的看法认为，习近平十九大集权后可能在对台政策上采取较宽松的作为，但是从北京切断与台湾交流并加强打压的趋势来看，容安兰说他不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至10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00千赫40米，喺10点到11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佢嘅串法系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会议上表示，那些以加强安全和提高声望的名义寻求核武的政权被危险地误导了。他强调，寻求核武实际上代表的是一条通往孤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安全关注的道路，一条更好业已证明能够加强一个国家安全和繁荣的路，是深化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融合，遵守国际准则和协议。国务卿蒂勒森以朝鲜半岛为例，讲明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蒂勒森说，北韩孤立于国际社会，使其人民危机抵饿的同时，却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南韩不追求核武，而是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触，因此南韩发展成为全球伟大经济体之一，它的 GDP 是北部邻国北韩的100多倍。蒂勒森宣布，相比之下，北韩寻求核武正在使自己更加孤立，名声更坏，失去更多，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持续威胁不会给这个政权带来安全，反而会更加坚定了国际社会压制北韩侵略的决心和承诺。蒂勒森说，伊朗亦都有教训可以吸取，伊朗违反其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核技术保护主义以及多项受法律约束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亦都在走自己的核武发展之路。蒂勒森说，伊朗似乎热衷为自己保留未来恢复这一类活动的选项，甚至同时还赞助国际恐怖主义发展能够运送核武器的导弹系统，在危险的谋求区域霸权的行动中制造邻国的动荡。蒂勒森表示，应对这种扩散挑战的集体责任向我们大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首先是要坚持不扩散准则，其中包括全面执行相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过蒂勒森还说，光有条约和决议还是不够，制止核扩散还包括使用其他的力量杠杆，无论是外交、经济、数字、道德，还是必要时的军事力量。蒂勒森最后说，讲到底，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主权责任，确保世界免于核战争，因为核战争的后果将超越国界。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